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野
颠
簸》，
我是主持人柯林，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那么大家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来自太空的萨克斯。这段旋律是法国的马赛曲，那么它是在当时非常火爆的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巴黎八分钟里面的一段曲子。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其实已经过去大概有两三天了，那么这段时间内呢，网上可谓是对这个开幕式众说纷纭呢、那么究竟藏在这些有些荒谬甚至有些辣眼睛的这些场面后有哪些法国故事，有哪些文化上的底蕴呢？他们为什么要那么设计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在法国生活留学八年，现在目前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任教法语的崔颖华崔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崔老师。
大家好，我是崔颖华，我现在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语言中心教法语。
好的，欢迎崔老师。
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看了转播或者是其他就是一些文章啊推文之类的，对这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
这次奥运会这个开幕式呢，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创新，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开幕式拿到了整个城市里面来进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
那颖华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开幕式有没有一个对你印象来说很深的一个点？
对我来说印象很深的点有很多，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冲击性的画面比较多。
那都有哪些
呢？但是
呢，
其实我觉得说就是这次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它的设计上有一些小巧思、可能呢不懂法语的人呢就抓不到那个点，但是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法语的话，其实你可以 get 到那些东西的。就比如说他最开始的时候，你们有看到就是在 Lady Gaga 唱歌之前不是有一段就是大家都穿的粉色的衣服对吧？你们知道为什么都穿的粉色吗？
因为法国人喜欢粉色。
没有，因为其实他在那个河边有那个贴那个图还有写字，它上面写的是 La vie en rose， 就是玫瑰人生，然后法语里面粉色就是 rose， 所以说它那一部分那一趴就是大家都是粉色，因为是玫瑰人生。
明白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就是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在那个图书馆里面，不是图书馆，卢浮宫，首先是卢浮宫。他那个就是拿火炬的那个人，他不是跑到了卢浮宫吗？对吧？然后呢，有看到一些雕像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名画，对不对？
对。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名画里面的人其实是不在里面了。你没看到是吧？然后呢，他在看了一些名画之后，然后发现旁边身边有人跑过去，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画面。跑过去的就是从画里面跑
出来
的人。对，然后有一个镜头就是很多人站在那个卢浮宫的窗口朝外看，就是说那些名画里面的人都跑出来来看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了。
哇塞。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雕像他有转头，然后有一些画的人物他虽然没有下来，但是他的眼睛在跟着那个人动。
等一下，就虽然说它确实是一些小巧思，但是为什么我脑子里一旦构建出蒙娜丽莎从画里跑出来，然后要看大家奥运会，会有点
蒙娜丽莎
被
偷
了。这个就是你们对法国这个不太了解，因为法国有一个电视台叫 Arte， 这个电视台他们之前有推出过一个类似于就是非常短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叫奇趣博物馆的一个节目。然后在那个节目里面呢，他们就会比如说这一期就是对着一幅名画，然后呢里面的人就是由两个演员去表演的，然后他们就会在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去介绍一些跟这个画的背景啊，然后这个就是故事相关的东西。他们之前是有一个法国有一个这样的节目的，然后当我看到那些雕像的人头在动或者是那个画里面的人的眼睛在动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节目。
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对我视觉冲击力最大的就是那个 蓝精灵，大蓝精灵，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这个我打算放到后面说的
啊。OK。
其实我想问的是，因为我看到您朋友圈有分享那个就是图书馆那几个镜头，就如果说不懂法语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说话，全都是用一些肢体语言交流，所以说老师可以就这一点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通过怎么样的细节才能够了解整个画面或者说整个场景表达些什么内容吗？
其实这个是我在看那个录播的时候，然后我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因为它是录播，所以说你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倒回去然后再看嘛。如果是现场直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让它暂停然后去仔细的看。然后我在看那个录播的时候，一眼就看到说，哎，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我看到那书上面写的东西好像都跟这个 romance 就是 romantic 跟这个爱情啊然后浪漫啊相关的，所以说我就把它暂停然后再倒回去看了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上一个节目转到图书馆之前，其实是那个女歌手在唱卡门，对吧？
嗯哼。
然后他的卡门的最后一个词就是 l'amour， 就是爱情，然后他引导到了图书馆里面这三个人的爱情。
哦，
他转到了图书馆之后呢，第一本书叫 A Whole Month Sans Parole， 然后这本书呢翻译过来的名字叫无字浪漫曲，它其实可以说就是无言的浪漫。
嗯，
就是说其实他们这个场景算是一个默剧，然后他所有的话呢其实都藏在这些书的标题里面了。如果你看得懂书的标题，你就可以看得懂他们在表达的意思。如果你们看不懂的话，就是对于这个不会法语的朋友非常不友好。看不懂的话，可能就只能说看他们表面上表达的东西。然后他最开始就已经说了，是这个无言的浪漫，就是说我们不会说话，我们只是在做表演，然后用这些书去做这个字幕。然后第二本书叫 On ne badin pas avec l'amour， 就是说勿以爱情为戏，就是我们不可以把爱情当做一个儿戏。
哇哦。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女生拿了一本黑色的书，它上面写的是 Passion Simple， 这本书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简单的激情。下面是那本黄色书皮的那本书，就是那个第三个人扔给那个黑人男生扔过去的那本书叫 Bellamy， 是莫泊桑的一本书叫漂亮朋友。下一本书是那本白皮的，是写的是 Sex and Mensonge， 它叫性与谎言。
其实我有个好奇点，是他们有在用这个书名进行沟通，还是说就是推动了一下情节的发展？
他其实呢，一个是把这些书的名字作为这个默剧的一个字幕，也是在说就是讲一些跟爱情相关的东西。同时呢，他其实也在就是引申到法国的这种文学底蕴，因为很多书就是有一些书的莫泊桑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莫里埃呀，他们的这些作品都在里面。然后这个再下一本书叫 Le Diable au corps， 它叫魔鬼附身，但是就是 Le Diable 就是魔鬼， corps 指的是身体，也可以是肉体，然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是像一个魔鬼一样。然后再下一本书是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就是危险的关系。
哦，我喜欢这个。
对。这是第几本了？应该后面还剩两本。就第八本呢叫 Les Amants Magnifiques， 就是有的翻译成华丽的情人，有的地方就翻译成华丽的恋人，但是 Amant 在法语里面其实指的是情人的意思。
嗯，
然后最后一本就是在他们离开图书馆之前出现了一本书叫 Le Triomphe de l'amour， 这本书呢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爱情的凯旋，就是说爱可以战胜一切。
哦，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了。这里其实就是他又展示了一些法国的文学作品，然后呢又点出了这个主题跟爱相关，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爱情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主题。
哎，这感觉有点小矛盾，就是他们好像对于这种爱情啊很不是很 care， 就比方说他们爱情观会比较的开放，但是他们在这整一场默剧最后的结尾，他们表示的是爱情的凯旋，好像说爱情是个很崇高很伟大的东西，我感觉有点矛盾在。
怎么了？你跟很多人不可以崇高吗？
对啊，你 谁说就是你跟很多人谈恋爱你每一段都是假的呢？那有可能每一段都是真的呢。
哦，每一段都在就是追寻那个最崇高的爱情。好的好的，
没有，就是每一段感情都投入了他的真心。
OK，
还有就是图书馆这个场景，我看完了之后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想到一首诗，就是性别诚可贵，道德价更高，
我勒个天，
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
我原本是真的以为是他要吟诵出一首法国的诗。
反正这个呢就是我对图书馆这一段的这个个人的见解，当然了他们可能要表达的东西就是更加的深入，但是呢我就没有办法说了。但我看了一些关于就是图书馆这一场的那几个表演者的一个采访，他们就有说到当时是那个总导演然后跟其中一个人吃了顿饭，然后就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表演，然后他们就想说好啊，那反正有这个机会那就把这些东西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不对，看一下这个人类的多样性。
Diversity。
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跟这几个点都没什么关系的，就是额外拿出来一个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很多时候在那些就运动员出场介绍他们这个来自哪个国家的时候，然后河岸上面都会写一个单词叫 Battlemoosh。
什么意思呢？
你可是学过法语的。
Battlemoosh
是什么？巴特牧师他其实就是你们知道塞纳河上面会有那种观光的船对吧？
嗯哼，
然后这个船呢，它的这个船我们就是法国人就叫它巴特牧师，它其实就是牧师是苍蝇的意思，巴特是船，就是苍蝇船。对，大家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船要叫苍蝇船。
嗯哼，
然后其实呢它的这个来源呢是源于坐这个船的那个公司，那个公司的名字叫牧师，然后牧师以前其实是一个地名，所以说其实不是苍蝇，是一个地、一个地方的一个公司造船厂的名字。然后呢我们就是巴黎人就沿用了这个牧师，然后 Battle 牧师就是苍蝇船，它其实就是塞纳河上就是所有的观光船我们都这么叫它。然后因为这一次呢所有的这个运动员都是乘船来展示他们的这个队伍的，所以说就是其实河边有很多这种 Battle 牧师的这个广告，就是在宣传他的这个造船厂啊，这个公司。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没有注意到的。
没有，完全没有，对我这种法语叫不通，完全没有。
对，就是其实我就只是在跟其他的观众不一样，我会看到一些就是他们的小巧思，我是觉得说他们这种小巧思很好，就比如说那个博物馆里面那些人跑下来啦，但是太短了，就是完全没有给人反应的时间就过去了。
嗯，我觉得某，
我觉得这部分如果能够延长一点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说这次开幕式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吗，就是有说这次非常疯癫的一场开幕式，可能也许就是因为有一些地方没有看懂，就可能不像懂法语或者懂法国文化没有看懂，然后就可能就错过了这些，可能就不太懂这些东西，但是当你 get 到这些了可能就会理解，哦，原来他们是有一些设计在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想知道的那个，
对啊，终于来到我的
塞纳河那个叫什么青狮兽。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来到我的大蓝精灵了。 对，
对，这个歌手他本人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歌手，法国很有名的一个歌手，他的地位有点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一些，对，
真的有人说他们是法国刘欢。
地位
我知道，但是我脑子里一想到刘老师他也涂满了蓝色。
这是他的个人特色，他不是第一次就是有这种冲击性
的
画面出现在观众面前。
嗯，
然后他以前其实他也演过戏，他不光是唱歌，他还得过奖，就是得过那种什么最佳男配啊之类的。然后呢 他这次呢，他扮演的是一个就是酒神的角色，但是呢，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他会把全身涂成蓝色，这个呢就是还是很迷，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解释说为什么他要把自己涂成蓝色，
就没有，
可能就是致敬蓝精灵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切我感觉都我还是在欣赏艺术，但是当他露出那个笔叶的手势的时候，这绷不住。
哎，他为什么要放餐盘里？
就是他这个餐盘，这不是那幅画吗？最后的晚餐那幅画。
哦哦，
那最后的晚餐总要有一道菜嘛。
好，
蓝精
灵。而且他那一部分的那个标题就是盛宴的意思，然后因为这个酒神他所象征的呢就是这种欢庆啊盛宴啊这些事情，所以说呢他来 cos 这个角色。其实大家还有一个点是 get 不到的，因为这首歌是他新创作的一首歌，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想到了说这首歌其实在奥运会的时候唱是很合适的，因为呢对于他来说他之前在一些艺术作品上或者是雕塑上面看到过第一届的奥运会的选手其实都是相当于说没有穿什么衣服的，所以他觉得呢这个裸体这件事情才是这个奥运会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精神，对。然后他这首歌就叫女，就叫裸体。然后呢估计你们可能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就是关于这首歌的这个解读，它的歌词如果大家听得懂的话可能就是还能联想到一些说他其实是在呼吁和平，因为他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穿衣服的话那你要把武器藏在哪儿呢，
哇诡辩，
那就不可能有战争了。
诡辩了，
对，这是他的想法，他就觉得说如果他的歌词里面有如果说我们都不穿衣服那我们就看不出来谁有钱谁没有钱，就是没有这个阶级的这个感觉了，可以减少世界上很多冲突。
所以这些其实看似荒诞的场面背后都是有一些文化底蕴在的。
有是有，但是呢就是他这个画面确实冲击还是挺大的。
我有看到一些
不管是对于哪个国家的，
对，我看到一些法国当地人在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就是谁告诉他要这么做的。
是的是的，大家其实都还是有被震惊到的。然后我有看到一个他的采访，他就是这个歌手，他说当时他想要就是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想让这个在直播的时候加上字幕，因为他觉得有字幕的话大家可能更好的可以更好的理解，然后呢最后是被驳回了，所以说最后也是没有加上这个字幕，所以就搞得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然后就看到一个蓝精灵在盘子上，就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可能就算有字幕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跟上那个字幕，可能眼睛都被他吸引去吧。也有可能他这个歌手也觉得说出现了一些就是针对他这个表演不一样的声音，就是可能大家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他觉得这是好事。如果要是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那或者是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好的，那就太无聊了，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种
声音
那就太无聊了。他觉得有不一样的声音是好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他们那个很多不同的类型的人走秀的那一部分，他们最开始那个标题除了这个大章节的这个标题之外，他还有一个标题是在他们就是那个大哥姐跳舞之前有一个标题上面写的是Uni pour la diversité， 就是说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见到这种多样性。就是他们这个表演其实就是说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多样性。
那如果就是懂这个标题的话其实也会理解就是他们整一场这个表演在表现一些什么东西，我就会好很多，就不会像我们刚第一次看的时候就不懂这些会感觉群魔乱舞。
对，我觉得说其实他有的点呢该展示给大家其实是可以展示的，但是呢就是尺度要把握一下，毕竟这是全球都在看的一个盛况，对吧。我觉得说如果说他们的表演停在了那个走秀啊那部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后面 那个蓝精灵真的是有点过了。
我还看到
就是画面过了，他的歌是好的，他如果换一身衣服唱个歌这是好的，我觉得那首歌传达的意义还是可以的。而且他那首歌是就是在奥运会上第一次表演，是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后他才那首歌才就是真正的发行。
哎，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再 call back 蓝精灵这一点吗？因为一说到他我满脑子都是刘欢老师抹蓝色然后在唱我和你，我真的受不了。
你给刘欢老师道歉
对不起
之前有听一个老师说，就是你了解一个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学会他们的语言。然后我现在就是跟崔老师聊下来，我就感觉如果说我们能够至少懂一点法语的话，就能够更好的了解他开幕式的一些内容。然后如果说能够了解一些法国背后的一些历史底蕴，那些相关故事的话，也可能能够更好了解他们在安排整场那个开幕式之间相连接的一些小巧思。然后这样的话负面评价会稍微少一点。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个人我还蛮喜欢这场奥运会，虽然确实有一点
我觉得说
有点那个有一些辣眼睛吧。
虽然说我觉得这次的开幕式它就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但是这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因为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就会要去了解一下它的背景，然后你才能够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讨论。那就是无形当中让你对这个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是好事儿。
然后打了一手好牌。
对，法国人有一种就是不安于现状的这种情怀，
反叛精神。
对他们，你想要法国大革命，那不就是因为对于现状的不满，然后就闹起来了吗？怎么说呢？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法国已经是一个很好很浪漫各方面都已经很发达的一个国家，但是对于本国人民来说呢，他们永远都不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他们非常喜欢上街去搞活动。
哦，哎，那我很好奇他们对奥运会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对于居民来说，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觉得说来了很多人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嗯，
这个完全不是说只有针对于奥运会才有的。
嗯，
就法国人不管任何一个什么法案啊，或者是任何一件事情，肯定会有就是不同的派系，会觉得一部分人会觉得说啊可以不错，然后另一部分人肯定说这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是想问法国人，他们除了在这种比较大型的事情，比方说政治性的话题或者是大型赛事上会有自己的看法之外，就是想问您在法国留学生活中跟法国当地人接触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呢？
首先可以说就是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的就是比如说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他们的那个 topic 也是讨论政治、
哦、
他们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随时随地的可以就是拿出来讨论一下。并不是说像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去讨论这种话题会比较正式，会觉得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背调，然后我们才能就是去真的去给就是给出自己的意见什么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
你就肆意发表。
对，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法国的电视台会有那种布偶戏，
布偶
对，然后他们把政治人物都做成布偶，然后就是恶搞他们。是有一个节目是这样的。我当时作为这个留学生的时候，就是去朋友家里面吃饭，然后家长什么的，就是吃饭开始，然后开始说政治，我在想你们在聊什么。这么神秘吗？是不想让我听得懂吗？但其实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都是很正常很平凡的一个
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情。
对，但是可能对于外国人来说家庭聚会吃饭的时候讨论政治这个好像不太不是我们的那个正常的场景。
哎，那我想知道他们对政治的这种敏感的态度有没有迁移到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进行抱怨吗？
是啊。就是因为法国它是多党制嘛，所以说有什么左派右派极左极右，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党派， 人民也被分成了不同的这种党派，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不同的那个党派，然后他们就会更就是比如说某些人可能支持左派，然后他就会更偏向于说政府如果做了这方面的改革或什么他就很开心，但是支持右派的就很不开心，所以说他们经常甚至有可能就是吃吃饭就吵起来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如果说在一个家里面，然后就比如说父母加上孩子还有孩子的这个伴侣什么的，就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可能有的人支持的党派不一样，就同一个家里面不见得所有人都支持同一个党，然后当出现这种冲突的时候，甚至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吵起来。
对啊，那就是除了说这种在饭桌上讨论政治这种比较让我们感觉很震惊的地方，你在法国留学的生活过程中有没有还遇到一种就是你看到了就觉得大受震撼不理解但是尊重的感觉？
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去的第一年刚好赶上那时候是他们的国庆节，就7月14号是法国的国庆节，我想说哇，国庆节这么大的这个
节日
我怎么也得去街上转一转吧，然后我就收拾好东西下楼，然后去想说坐公交车去市中心，我在公交车站等了半个小时才来车。
好久，
那个时候才知道说法国的节假日是真的节假日，就是
什么都不上班，
比如说你平时公交车大概是7分钟一班，然后周六呢就变成15分钟一班，周日呢就变成30分钟一班。然后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那儿等公交车，路上连条狗都没有，就只有我。
狗都放假了。
对，这狗都不出来散步了，就只有我在那儿等公交车。
天哪，这么
估计法国人也不懂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出门吧。
国庆节真的一点都不庆祝吗？
就是会那个比如说巴黎他会在那个就是铁塔下面会有一些庆祝活动，他们也会有放烟花这个环节，但是不是说像中国的这种可能就是更鼓励说出去什么消费啊旅游啊这种，这方面是没有的。因为在法国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他们甚至店开门的都比较少
啊，
因为他们店主人他们也要放假。
那他们去干嘛？他们在哪里休息啊？
因为对于法国人来说比如说周日星期日礼拜日，就是说这一天呢其实是要专门给家人和朋友的。
哇
塞，
为什么说法国人浪漫，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不管别人死活的松弛感。
真的就是就不会说去考虑说什么工作上面，像我们
为什么要考虑又不给加班费。哦，法国是真的就是如果你是就是周末啊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你要去上班的话，是真的要付3倍工资的。
哦，
我有点破防了。
哎，这个跟我们以前往期有聊过的就是北欧的一些国家是周末的时候草地上会长出人。
对，
好像是一个道理。
还有就是也是就是我去在留学过程中就我记得有一次是我需要去相当于那边的 faculty office 去办一些什么事儿，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钟开门，所以呢我大概9点差5分钟的时候到了那个门口。
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
对，我没有迟到，然后呢9点钟
没开
锁着，然后大概9点10分的时候来了一个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他开门了，我想说终于可以轮到我办事了，然后呢他开了门转身进去把门又锁上了。
让我先准备一下。
对，然后呢过了5分钟他出来了，然后呢他又把门带上了，我就看到他走到咖啡厅去拿了杯咖啡。大概9点很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然后他才回来，才拿带着他的咖啡回来，把门打开，开始正式工作。然后法国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中午午休时间其实也挺长的吧。
哦，他们也有午休这个习惯？
不是，就是中午午饭时间
啊，
他们是没有午休这个习惯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午休。为什么不没有午休？是因为他们的午饭就已经花了太多时间了，他们吃饭要聊，就是吃饭2小时，大概有1个半小时多都是在聊天
啊，聊政治。
哎，对，也是可以。
好无聊啊。
然后，所以就是他们除了这个中午吃饭的时间很长，然后早上虽然说到点上班了，但是不是马上要开始工作，然后下午大概3点钟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 就是下
午茶
时间，
哦，
出去喝个咖啡啊，抽个烟呐，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样算的话，他们一天的工作时长到底有多少？
法国人本来他们的工作时长就比别的地方要少。
嗯，
法国每周是35小时的工作制。
35，那匀下来
就是一天7小时。
哦，
哎，哦哦，工作日
是35，
对
对
对。
哦
对，而且它这个35小时里面还有很大的水分。
你看我下意识就是35除以7，我还在想周末也要工作。那您刚刚有提到法国人其实有另外一个非常可以说著名的就是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就是浪漫。一方面它体现在这种平静的松弛感上，另一方面就是我有看一些法剧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小说和一些这个影视制品。哎，我发现他们拍爱情真的有一套，哎，这个场面确实是令人这个怦然心动呢。那我想知道，就是在法国谈恋爱真的就是那么浪漫吗？
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大部分的法国人对于这个感情生活，
嗯
嗯，
这方面的追求还是有的。
哦，
他们会非常注重就是这个感觉。
感
觉，
对，
哟哟，好了，我确定法国了。
哦，就是我跟你对上眼了，你就是我的 ，You are my destiny， 这样。
这边我有很多 destiny 吧？
可以有。法国人他们对于就是走进婚姻关系是很
看重的，
慎重的，
嗯，
慎重的。
对，他们可以说，比如说，两个人就是谈恋爱，
嗯，
然后在一起生活，但是没有缔结这个婚姻关系，
嗯嗯，
甚至很多有一些法国人他们可能说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孩子都已经什么大学毕业了，已经什么结婚生子了，然后他们还没有去把这个手续补上，他们是真的说就是觉得说啊，这辈子我就是你了，我才去把这个补上
如婚。
而且他们其实有一些就是如果说你不没有这个婚姻关系，就是如果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
嗯，
可能会有一些缺少一些保障，
嗯，
但是对于法国人来说，就算你没有结婚，他们有其他的法律可以保障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里面的这些什么财产啊什么的。
哦，
这么好。
有的。
哎，那他们的离婚率会不会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呢？
低一点。
没有
啊，
不是很慎重吗？
那么不是，就是因为他不想要确定这个东西，所以他很自由。
哦哦，他们对婚姻也比较有反叛精神，我可以这么说吧。
就他们也不想那么麻烦，结了离，离了结的，所以说就先不结。真正等你想好了说，
okay，
啊，算了，我以后不会再换人了，才去确定。
但是就是世事无常，大肠包小肠，总会遇到些更喜欢的。
说不定啊，这都不好说的。而且就是同时 sorti 和 avec plusieurs personnes 也不是不行。
怎么突然开始标了一些假米的东西了？
没什么，就是说就是说他们对于爱情关系是有些追求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们不吝啬于去多尝试一些。
嗯，对，
嗯，
挺好的，
明白。
但是我觉得说是去法国留学的话，
嗯，
多跟当地人交流还是有必要的。你就算不交个什么男女朋友，你交几个好朋友也是有必要的。
嗯，所以你当时是为了练法语才去法国留学的，就是因为你本科和硕士都是在那边读的吗？
对，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最开始就是读这个双语系，嗯，是英语和法语同时学。然后呢，当时我有一个外教，
嗯，
他就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学法语的话，还是要去法国，在这边学的是就是过分的基础了，不够，是没有办法让你就是用法语去就业的。所以说我们当时是有2-3个同学吧，就受到了他的鼓动，就去申请了国外的学校，而且不是说走的那种交换项目，我们就是自己出去申请的。然后所以说就是因为你不是交换，所以他没有对应的那个 program，然后就只能说你到了那儿之后要先从语言开始读，因为你如果你的语言不过关的话，因为我们是打算申请那种公立学校，那公立学校里面的讲课就是纯法语了，
嗯，
你的水平没有达到说可以用法语上课的话，你是没办法读下来的。
嗯，
所以说你要先读语言，然后语言这边过关了之后再去申请。因为我换了专业，所以说就重新申请了，从这个大一开始读。
那语言这关大概学了多久？这是可以问的吗？
看你去的那个学校，他们有提供这种课吗？然后你看你去的那个时间段大概需要多久？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二月份到的，所以说那二月份的话，我如果只学半年的话，可能还达不到他们要求的那个水平。
嗯，
然后后面他们的那个就是项目的话，就是只能说就继续读一年。
嗯，
就所以相当于说我读了一年半
啊，
然后就是后面是也参加了他的那个入学考试，因为你作为外国人去申请一个法国的公立学校的话，是要申请一个就是考一个法语的入学考试。
嗯，
他们其他的是不需要说就是有考试入学的，他们比如说你申请这个专业，你只需要提供你的材料，但是你作为外国人，你要多加一个语言的考试，考过了他们才收你。
那如果说国内的本科生，比方说我在国内结束我的本科学业之后，我想去法国读一个 master， 就是一个硕士项目，那我需要走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呢？
现在的话，我觉得他们那边现在应该，因为我当年去的时候，他们的公立学校不管是针对法国人还是针对外国人都是免费的，就是只有一个注册费，就是一年大概200欧是注册费，还有200欧是保险。
嗯，
就是学生也要买那种社会保险，然后其他是没有额外的杂费啊什么的。但是后面我回来之后，他们因为就是搞了一些这个街上的活动之后，因为有一些法国年轻人不满，说为什么法国人我们在这交税，然后呢外国人又不在这里交税，他们为什么跟我们交的学费一样？所以说他们会把那个针对外国人的学费往上提了。
哦，他们连这件事也 complain 了。
是啊，他们什么都可以，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他就算往上提了，跟欧美国家还是没得比的。
哦，
也就是一两千欧的事儿。
那这段留学经历给您带来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对于法国，
我觉得首先是对我自己，就是对我的三观是有冲击的。
嗯，
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东西跟在国内接收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
就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对，去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角度。因为确实人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它会有一些局限性。
嗯，
但是你时不时的换一个角度去看事情的话，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感觉体会。
嗯，
对，会让我在就是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想很多不同的方面，不会说我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就是应该这样，那就没有别的可能性。我现在也很就是被法国人传染了，就是
怎么说，
就是非常喜欢complain 很多东西。
OK，
非常善于
就是对于很多事情抱有不同的意见。
对，
寻找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对，
在国外待时间长了，就是我觉得对于我做老师这个事情上面来说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哦，
就是你会看到说在不同的国家，就比如说他们的考试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们在国内会有很多这种选择题啊，然后什么什么这种填空题啊什么的，但是在国外基本上都是问答题，
主观题。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在 complain 说啊，两个小时的考试太久了。那要知道我当年在法国考试都是4个小时直接写一篇，现场写，就是几千字啊，然后就是就只给你一句话，就一个 topic 啊，来吧。
哦，现在是 time writing 现实写作。
对对，
我的天，
但一般就是4个小时。
法国研学取消。
没有，这个是因为我上的是他们正常的就是法国人上的那种就是 program。
嗯，
你如果是交换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
因为如果你交换的话，首先你不需要用法语去上课。
嗯，
当然了，如果你会法语的话，会对你日常生活会有很多的帮助。
我现在跟大家可能还看不到这个演播室的状况，刚崔老师指了一下客厅。Who is 已经在学法语的人？
好吧。
No。是那么冰。
哎，听了这么多，我有点心痒痒嘞。所以我现在想就是提出一下，就是崔老师和柯婷可不可以用法语给我进行一段，给我进行一段对话，因为法语不是也以所谓浪漫冠名嘛？但有一些人说法语听起来很奇怪，
小舌音吧。
所以我们也给这些像我一样没有听过法语大片法语的人来就是领悟一下法语的魅力。
Tu vas voyager en France en quelle année?
好，这盘结束了。
明年怎么说了
？L'année prochaine
啊 ，L'année prochaine。
那您有什么就是对于像柯婷这样的一些同学的一些法语学习的建议呢？
我是觉得说，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法语的这些教材呀、啊，有很多，那我图书馆很多嘛，
嗯，
但是呢，就怎么去利用这些材料呢？我的建议是说，你们把这个，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你随便找一本教材，然后从那个它的有很多那种听力嘛，
嗯，
听力。的那个对话你要去找对话，不要找那种就是一整篇的读下来的那种、
嗯、阅读，
对对对，你要找那种听力里面是日常对话的那种东西、
嗯、
我的建议是你还是要把对话背下来，不是背整段的对话，但是呢就是一些有用的句子，
就你记得它是怎么搭配的，
就是个音节，
你不需要记它怎么搭配，它这个句子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记那个音节、
啊、
你知道那个音节对应着一个意思，
其实任何一个语言都是的、哎、
对，因为我是学西语嘛，然后我觉得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的，
正常就是学语言都是这样、嗯、你就想一下你小的时候你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
啊、
难道你妈有先教你语法吗？
没有，他们就对着你说、嗯、哎，叫妈妈叫妈妈、
哦、
对呀、啊，
你就学会了这个妈妈、嗯、
对呀、啊、
对，
就是你要先学会去 repeat 去重复，后面你才会想说怎么去运用，
嗯，
然后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些非常简单的这个日常对话的句子，
嗯，
然后这样呢就是把它的整个句子先背下来，
嗯，
然后用的时候呢你只需要把那个关键词换一下、
嗯、
这个句子就变成你的了。
哦、嗯，就是我会很好奇，除了说像这种自学，就老师你可不可以现在去教我们一些就是你在法语最常用到的一两句法语呢？
我也
确定要学这个吗？
学干嘛，就是一两句最常用的
日常生活中用的最多的啊，有欧啦啦，就很多情况下，就比如说听到一个比较 surprise 的东西、
哦、
然后就说欧啦啦、
哦、
然后如果说比如说他看到一个很让人很无语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说欧啦啦，就他可以通过就是不同的语气去表达不同的这种情绪、
哦
嗯、其实对于会英语的同学来说学法语还是挺简单的。
哦，怎么说？
因为我记得我在开始学法语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说过，说英语词里面大概有多少60-70%吧都是从法语来的，当然了仅限于写、
嗯、哦，你可以猜这个词的意思，
对对，就是都不会说完全一模一样那个意思，但是它是近似的。
哎，其实跟我们西语是一样的，我们也是猜。
对啊，有的很多时候其实都可以猜的、
嗯、
而且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就比如说讲一个新的生词的时候、
嗯、
我会先让学生去观察这个词，
你看它像哪个，
对、
嗯、
你看它像哪个，或者是这个词里面你们看到了哪一个你们认识的词，
嗯，
然后呢扩散说前面加了哪一个前缀、
嗯、
后面加了一个什么就是形容词的词缀啊或者是什么的、
嗯、
然后你去猜一下这个意思、
哦
嗯、
背单词也有方法的，
对，就是就我不是说让他背单词，我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你见到一个新的词然后你又不认识它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猜它的意思、
嗯、
因为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说每个生词都要查一下，
嗯，
但是我觉得最法语最难的一个是
变位，
变位，对，变位真的太难了，
嗯
嗯，
还有阴阳性记不住，
对，还有阴阳性，对。
OK， 但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尹华老师作为一个那么多年在法国生活，有没有一些就是非网红，但是您个人觉得是去法国一定不能错过那种小众旅游之地？
其实法国很多那种小镇啊，都还是很值得去看一下的。其实他们那边有一些小小的地方，就是很小的那种城市，依山傍水的那一种。
嗯、
我之前有去过一个，就法国相对来说偏南部一点的一个小地方，叫 Vallon Pont-d'Arc， 就是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它像一个桥一样。然后这个有一个桥洞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是以那个地方命名的、
嗯、
虽然地方很小，就连超市都只有一个、
嗯、
但是呢就是你可以爬山啊，然后你可以去他那个景点那个桥的那个地方，你可以从那往下跳水啊、
嗯、
然后他还有那个漂流的活动，你们知道吧，最近那个贵州的那个漂流很火、
嗯、
然后他们那边也有漂流，
法国贵州，
但是漂流真的很危险，
法国天津，
没有，它没有贵州那么危险，但是漂流的时候你如果被扣到船下真的很危险，就你真的脑袋伸不出来。我被扣过。
原来如此。
然后当时那个河水，我跟你说，当时那个河水其实只到我膝盖，我是被扣到船底下了之后，然后我一开始抬头，然后脑袋伸不出去，然后我就很慌，然后他们是把那个船从我头顶上掀起来之后，我的头虽然露出来了，但是我就整个人我站不起来，就被水冲的，因为它是河水在流嘛，它其实也不是很急，然后我就很慌，我就站不起来，我会呛水怎么办，然后我突然间就看到我旁边有一个人在浮潜，就是那种嘴里面叼了一个管然后在上面那个呼吸的那个人，他就在旁边慢慢的游过去，我想说这么浅吗，然后我就站起来。
站起来欧拉拉，
欧拉拉才到膝盖而已。有机会可以去试一下，那个地方还蛮好玩的。
好，那我们就是非常高兴我们的崔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旷野电波，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法国巴黎奥运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小知识点，那么同时也分享自己在法国留学八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对，
然后让我们就是有深刻的了解到了法国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再次感谢我们的崔老师来到了我们旷野电波，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